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再看第九节哈。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好，这个我们也会唱这个歌嘛，哈，主啊，求你使我做和平之子，那就叫使人和睦。那我们同样说这个观念呢，世俗也有，大家都喜欢和平，也喜欢做一个和平之子。那么世俗也有，那我们也肯定这些。只是基督徒在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说，我们不能只照世界了解，我们要从圣经来了解，从神的恩典来了解，从十字架来了解，要了解的更深入一点。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又要想到说，我们怎么才可能使人和睦呢？我们使人和睦是神先怜悯了我们。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内，原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像哥罗西书第一章21节讲到，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啊。我们原来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是提多书3章3节。我们本来不信上帝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产生的，所表现出来的情形是一种仇恨。就像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第一个夫妻之间就有仇恨了，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了，没有那个以前骨中骨肉中肉的爱。然后该隐和亚伯兄弟之间就细强，然后在创世纪你看到多少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兄弟是特别的多，那种争执，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在离开上帝以后就没有和平，没有和睦，没有友好，没有友谊，只有仇恨，只有害怕，只有斗争。那么当我们还在罪恶过犯的时候，当我们还与神为仇的时候，那么神就为我们死，神就成就了和平，在十字架上灭掉了冤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的就是神在十字架上灭掉了冤仇，使两下他使我们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因此我们讲到这和睦、和平、平安、和好这几个字都有类似的意思。希伯来文解释，大家很喜欢讲 shalom 英文讲 peace。 如果你们女孩子喜欢取名字给 Irene 就是希腊文里面的和平。那么然后跟我们讲的安息有一点关系，就是一种平安、和好、友善、幸福的一种状况。那么相反的当然就是战争仇恨。因着十字架上的爱，我们跟上帝和好了，上帝就把这个跟神和好，神就把跟人和好的责任托付给我们了啊。这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特别讲到说，神在基督上面所成就了和睦，成就了和平，就叫一切都更新了，我们就是新造的人。神借着基督使我们跟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我们。所以这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做和睦的人，做使神跟人和睦的人。但当神跟人和睦，一定造成结果就是人跟人能够和睦。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讲到，两下之间的仇恨，一个是指人跟人之间，一个是指人跟神之间。当人跟神之间障碍除去了，和好了，人跟人之间也就能和好了，我们就不是在外国人了，我们就成为一体了。那么保罗就求人，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那所以耶稣讲这段话要用譬如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段话和以弗所书第二章那段话来了解。我们因着耶稣让我们不再仇恨，不在死亡，不再做奴隶，这种情形下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也跟人和好，我们也劝人和好。这个劝人和好绝对不是像联合国国际联盟和一般人所做的，这个和好总是借着福音叫人归向上帝，而人和人之间、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才可能和好。 你做这样的事，你就是神的儿子。各位，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的事就是叫神跟人们和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讲到的。因此我们这些与神和好的人，我们在全世界，在这个非常丑恶，特别是非常多仇恨，非常多对立，包括在这个岛上，包括在选举这么近的时候，越近的时候越多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是福音的使者，他们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我们也讲过，在圣经里面神的儿子常常是还有点负面的，像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像约伯记里面讲到神的众子在神面前其中有一个就是撒旦，像诗篇八十二篇讲到说至高者的儿子，那是指一些有权柄的一些掌权的人，可是他们滥用他们的权柄，不管他们是指什么，总之他们是神，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们要死。那么我们也讲过魔鬼曾经试探过耶稣，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能够把石头变成面包。那么神的儿子的特点就是像神嘛，神的特点就是有能力嘛，那神的儿子的特点就是有能力嘛。那么但是这个能力要建立在另外一个条件上，就是信靠顺服。所以耶稣没有把石头变成面包，不是不可以，而是他要信靠上帝口中的话，要顺服上帝口中的话。那么上帝的命令是要我们做和好的人，跟神和好了以后跟使人也和好，这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的特点是把和平带到各个地方来，也再说哈，不是什么国际联盟联合国所做的那种和平，是福音所带来的和平，这是神儿子的特点啊。那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想到耶稣的十字架，耶稣是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成为神的儿子，就是表现出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也真的这样讲，他在大能中被立为神的儿子啊，那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翻译哈。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做福音的工作，当然这又需要圣灵的重生，也需要圣灵在我们中间做见证。这个做和平的使者里面，我们也绝对没有懦弱胆怯的情形，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就讲到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在那里一个特点就是不害怕，不害怕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不怕，我们甚至愿意更加的亲近上帝，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将来要承受产业。儿子的特点我就觉得第一个就是像父亲，那我们有父亲的能力、怜悯、慈爱；第二个就是被父亲所爱；第三个就是我们承受产业。王永庆的儿子承受王永庆的产业，王子承受父王的产业，我们承受神的产业，就是新天新地都是我们来管理。但我们要管理，就让我们现在就有神儿子的特点，就是有神的性情，有神的性情，这些能力，这些能力一定要不断地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神的儿子对神有充分的信心，那充分的信心能完成这个和睦的工作。下面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了，我们这个在上面也讲过了，受逼迫本来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我们的神也并不喜欢我们受痛苦，但是这个世界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不可能会去爱上帝所爱的，他们只可能恨上帝所爱的，爱上帝所恨的。当然在神的恩典下，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做一些合神心意的事情啊，这个叫做一般的恩典。我们也承认像世人也会谈到一些公正啊、慈爱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否认，只是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神在堕落的人间也给他们恩典。但基本上各位，你不应该求为义得祝福，你应该预料到为义就会受逼迫。为义，我们刚刚在饥渴慕义里面讲到那个义，就是讲神治理底下的一个公义和平，就是讲神白白给我们的义，甚至我们可以讲那个义就是神。饥渴慕神的有福了，为神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这义是从神来的。当然义当然不可以不好直接等于神，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或者是我们信靠上帝了，要遵行上帝的话就会被逼迫 就会受很多的危险艰难。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信靠耶稣然后被杀，可是不必害怕，天国是他们的。那前面也讲过，谁天国是他们的呢？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那我们岂不也可以把虚心的人跟为义受逼迫人等在一起吗？因为救恩只有一条，就是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个恩典，就是只有凭着信心。那么虚心的人就是看到自己的不好，那么我们为义受逼迫，可不也是看到自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真孤立无援，我们被逼迫，我们就只好去仰望这个世上帝。那一方面也显出这个世界是被定罪的。那么挪亚因着信见了蒙神指示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建造了方舟，就使自己得称为义，也定了那个世代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开始，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他是全家得救了，也就称义了，也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为着义，挪亚有没有受逼迫呢？一定也有啊。那一百年谁都会笑他，一百年没有人信他，他所表现出来那么多的优越的智慧，包括建那个方舟，那么可是人就不信他，不听他。那更不要说许许多多的人，包括但以理三个朋友，包括历史历代许多基督徒，使徒行传的基督徒和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为义为着信靠上帝而受逼迫。那我们怎能避免这样的事呢？神也借着这样的筛选筛检和艰难，叫我们是成为一个归向上帝的人，叫证明我们真是属他的人。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我们继续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就讲到说，如果我们为着义，为着神给我们的义，为着神要我们活出的义，为着社会的公义和平，为着我们这个信仰，为着我们的主，我们会受逼迫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想到这是基督徒所必有的哈，不要以为稀奇哈。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就是说，世人如果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当基督良善的时候，世人会恨我们呢？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耶稣讲过说，世人如果恨你们，你们知道或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如果你们是属世界，世界会爱属自己的，只是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恨我的也恨我的父。那犹太人恨耶稣，因此他们以为他们圣洁善良，其实他们不仅是恨了耶稣，他们也恨了上帝。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话，有上帝儿子的生命。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会对我们有某种程度的肯定，如同约瑟在埃及也是被肯定的，但你也不要忘记，约瑟在自己家里是被否定的。常常人遵行神的话会被逼迫的，这些逼迫我们也不必难过，我们更不必稀奇，因为耶稣已经提醒我们了，不要稀奇。那我们要预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就讲到说，我们的得救是像从火中得救一样，因为那日子会用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那日子，当时主再来的日子，但是那日子也是指神的儿女在世上的时候受逼迫的日子。我们希望这个逼迫不但不是把我们的良善，把我们对主的信靠消除了，我们反而在这些逼迫中，我们对主有更大的信心，有更坚定的信靠。 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说，我们是大有喜乐的，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会暂时忧愁，但是还是基本上是大有喜乐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有满有荣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我们也记得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神会给我们生命的冠冕，但是经过大的试探、大的灾难、大的艰难，也许我们在世的一辈子都不会有些什么大艰难、大灾难，我们不会碰到像共产国家或者罗马帝国的时候基督徒所碰到的，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岂不仍然有类似的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艰难吗？引诱试探吗？我们岂不也跟以色列在旷野那40年一样，有各样上帝的祝福，云柱、火柱、玛拿，但是也有很多大而可畏的事情，叫我们有的时候灰心失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为着这个信仰，为着神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我们不为任何事而退却，不但不退却，我们希望我们更坚定。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着人信靠上帝受逼迫，这就表示他已经是属上帝的人，如果在逼迫中站立得住，就更是表示自己是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并不喜欢这些逼迫，如同我们并不喜欢这些艰难哀哭一样，但是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因着信靠上帝，在主掌权的情形下，我们知道这些东西，这些负面东西会让我们产生正面的，我们就感谢主。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信靠上帝的人会受到辱骂吗？就算他们不辱骂我们，就算他们到最后无话可说了，使徒行传第四章，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来刑罚他们，想不出法子，他们无话可说，他们明显行了，他们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六节，我们不能说没有，他们已经无话可说了，但他们还是要逼迫我们，他们还是要毁谤我们。这个事情到今天，千年前、百年前，到今天也没有停止。我虽然不太敢100%确定，但在应该是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天主教有丰盛，在清朝甚至更早的时候，一些天主教徒或基督徒在中国，因为教难、因为信靠信仰被逼迫的人丰盛，就引起中国政府强烈的抗议。我们承认有不好的，这个我们绝对承认，我们也很羞愧。但是呢，信仰纯正的、信仰不纯正的那些新派的，或者是那些挂羊头卖狗肉，那些我们很遗憾，我们求神清洁，我们也感谢主，神常常借着这些火把这些人炼掉、烧掉。可是那些信仰纯正的，那么历史并没有给他们一个公道的地位，还是觉得他们是不好的，是奸恶的。我们也从来不指望历史会给戴德森在中国的历史上会给这些人一个正面的地位，如同我们知道他们是正面的一样，但主知道就够了。人不会因为我们作恶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攻击，反而常常会因为我们行善有很大的攻击，而且是奉着主的名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这些事根本不要稀奇，因为这是经上讲的，是一定会有的。那在彼得前书，彼得也提醒神的儿女，人用各样的坏话毁谤你的时候，彼得前书第四章不是第四章哈，在前面就有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 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十六节，存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惭愧。我们也承认，不是每次都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会自觉惭愧，不一定。但我们知道会有这些侮辱临到我们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是看到有这样的情形，良善的人，神好像神的儿女，被逼迫的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们是应当欢喜快乐的，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欢喜快乐，我们知道神的儿女会被逼迫的，而这个逼迫我们也并不会去仇恨别人，因为圣经上也讲了，恨我们的我们要爱他。我们并不是不主持正义，我们在主持正义的时候我们也是爱他的，我们求神让他能认识福音能够悔改，那我们更是为自己在这些事上欢喜快乐哈。那各位，十二节所讲的话哈，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节所讲的话，应当欢喜快乐哈，是也是一个命令。你在受逼迫的时候应当欢喜快乐。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他们是欢喜快乐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也讲到，就算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不是要刻意的怎么样压制我们肉体上这些痛苦，我们知道我们是痛，我们心里也难过，但是我们还是说，主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信靠你的话，使我们在为义受逼迫，为主的名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喜乐的事，而且我们继续爱那个逼迫我们的人。这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这个在天上的赏赐大，在天上我也不要只想到说将来在天上，我们现在就在地如在天，我们现在能够有信心，我们现在就有丰富的赏赐，神就把更多的力量源源不绝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我们也记得这个斯蒂凡曾经责备犹太人，这个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斯蒂凡也被杀了，但是我们还是欢喜快乐。所以我不太能够鼓励说你要惹人来逼迫你，这不应该。但是如果你好好传福音行得正直，你就不应该说没有这种事情。如果神保守我们没有这种事，感谢主。我是觉得基督徒生活从一个角度，真的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真的就像但以理在巴比伦皇宫一样，几起几落，对不对？那个人家心情好的时候，你办事好也如他心意的时候，哇，他甚至您不讲您上会跪在他面前，哎呦了不起，给你各样的赠品，然后把你高举。不高兴的时候把你丢在火窑里，后来是波斯皇帝丢在狮子坑里，然后要杀你的头。我们根本不必太在意这个世界上对我们的看法，有的时候在主的恩典下我们被高升了，有的时候在主的恩典下我们被贬低了，我们就升高降低，我们都高兴，感谢主。高的弟兄被降低了也感谢主，可以学习谦卑；低的被升高了，我们也感谢主，可以学习赞美主哈。总之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不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为我们的价值观，八福里面或九福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看到我们有神给我们的价值观。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 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